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来仰望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你复活的圣日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你。在我们思想主话语的这段时间，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主你圣灵掌管我们的心，好想好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自己的话语之下。我们恭敬仰望你，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感谢主，上个礼拜五我们结束了创世纪的查经，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查考这个非常重要的书卷，也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一卷书卷。我记得吕少昌院长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他说过，他说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只有摩西五经是圣经，其他的旧约书卷都是圣经注释，所以可见这本书非常的重要。那我也感觉到弟兄姐妹对这一次的查经呢很有兴趣，也很有得着，好像多过我们以前查经的经历。那我们这时候来为约瑟的一生来做一个总结，我觉得是一件合宜的事情，因为他是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最后一个人物。那作者用了12章的经文来叙述他的故事，从第37章到第50章，然后减去第38章，可见他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在查考这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有同感，我觉得约瑟多少是带一些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多少呢，我觉得他有一些的神秘感。约瑟出现的时候呢是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会做梦的年轻人，他有一次将他做的2个梦告诉他的哥哥，因此呢险些就送了他的性命。他是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那可是他的名字并不在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单上面，他的2个儿子取代了他的地位，他生在巴旦亚兰，他长大在迦南地，可是他大部分的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埃及度过，所以对他的家庭来说他是一个异乡人，约瑟是一个异乡人，甚至是一个陌生人。他贵为埃及的宰相，可是呢也曾经当过阶下囚，他死在埃及，可是却没有下葬，他的棺材停到埃及，等到有一天能够归葬故土，因为他知道迦南地才是他真正的家乡，那个地方是神所赐给他的先祖，也是神要赐给他后代永远为业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仔细研究约瑟的一生，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就会看到他的人生是一个使命的人生，神给他2个特殊的使命。他终其一生呢，约瑟也发现了，他也活出了他的使命，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我觉得我们的人生能够完成使命是最大的一个满足。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两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思想约瑟是怎么样可以活出他的使命人生，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一起思想你跟我是不是同样也有一个使命的人生。约瑟是怎么活出他使命人生呢？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似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是神采取主动来帮助他。在创世纪第39章里面四次提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虽然是这个样子，虽然是神采取主动，可是约瑟的个性里面的几个特性却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如果他没有这些特性他也不可能完成他的使命人生。那首先呢是他的乐观，这个约瑟的乐观 还有这个安于天命的这个特性，他不因为别人的苦待他，他就自怨自哀，但也不因为困苦的环境，他就消沉就沮丧。约瑟的哥哥因为嫉妒他，所以就想趁他父亲打发他离开家去探访他哥哥的时候，就想趁这个机会把他杀了。可是后来这个因为流便跟犹大的反对，就没有这样做，就把他卖给一个以实玛利人的骆驼商队，所以约瑟呢就被卖到埃及人波提乏的家里去当奴隶。波提乏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所以他的哥哥们呢就把约瑟的彩衣，是他的爸爸特别为他做的一件衣服，把他染上羊的血，然后拿回去给他的父亲看，跟他的父亲说，你认一认，这是你孩子的衣裳吧，看哪，他被野兽撕碎了。所以约瑟到了波提乏的家里，就开始好好的干活。我们讲到他不会因为他的自身的困境而自怨自哀，所以他就好好的干活。那他的主人就看见神与他同在，又看到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事情每一件都顺利，那就恩待他，就派他管理家里所有的事情，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在创世纪第39章第5节里面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田里和家里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我们晓得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都曾经在外邦人的面前为神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可是呢，只有约瑟是实际上使外邦人因为他而蒙福。波提乏的一家不是唯一的例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因为约瑟而蒙福，而且在这个大的饥荒中得到拯救。这个就是神给约瑟的第一个独特的使命，就是要他成为以色列民的代表，要他成为以色列民的代表。我们晓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他的子孙成为恩典的管道。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当然这个单数的后裔终极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可是在整个的过程，整个救恩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民的责任就是把认识神的知识，也就是把神的救恩还有他赐福带到万民的当中。就好像诗篇第67篇第2节所说的，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约瑟活出了他的使命，成了真以色列人的代表，使外邦人因他而蒙福。如果约瑟不能够从苦读跟这个逆境中间胜出，如果他整天的就是自怨自哀，没有办法忘记他对哥哥们的仇恨，那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完成他的使命。也许这是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好像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在过去几年的服事里面，我曾经陪着一些弟兄姐妹一起走过他们的困境，我稍微的能够体会他们的挣扎。那这些弟兄姐妹有的就可以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那有的呢就走不出来。我觉得这跟你一个乐观进取的一个个性是非常有关系的。盼望今天这个约瑟的例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勉励。那约瑟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敬畏神。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可以说是好景不长，因为他主人的妻子，因为约瑟长得圣经上说秀雅俊美，所以他就想亲近他，他就想引诱约瑟跟他同寝。 可是呢，约瑟不听从他，也不跟他同寝，也不跟他在一处，并且他对他主人的妻子说，他说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交在我的手里，只有你，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够做这么大的恶事来得罪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清楚神的心意。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神常常向亚伯拉罕说话，向以撒说话，向雅各说话，我们都晓得。可是似乎没有记载到神向约瑟说了怎么话，那约瑟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呢？我想他父亲的教导使他对神有一些的认识，可是更重要的，我相信他在患难的当中，他一定是曾经寻求神的帮助，虽然圣经没有明明的这样讲，而神也确确实实的帮助了他。约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存活，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凡事顺利，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知道约瑟一定跟神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以至于他知道怎么样行在神的面前，他也能够感觉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即使开始的时候并不很清楚，不过我相信他是可以感觉到的，神在他的身上有特别的托付，所以呢，他就不敢作恶去得罪神，免得神的托付落了空。在后面我们看到法老，埃及的法老对约翰的对约瑟的评价是，像这样子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够找得到呢？我们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背的经文。可是呢，除非我们去把它行出来，我们去把它活出来，那我们就连第一关都过不了，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智慧的第一关。那我们过不了第一关呢，我们就当然不可能活出我们的使命人生。波提乏的妻子不肯就这样子罢休，圣经上说呢，有一天约瑟进屋子里面去办事，那家里呢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那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的手里，就跑到外面去了。约瑟的行动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因为他敬畏耶和华，所以他就有智慧。圣经教导我们对付引诱，特别是对付情欲的引诱，最好的方法就是逃跑。使徒保罗曾经劝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没有说你要抵挡少年的私欲。许多圣徒的跌倒，在这一方面的跌倒，都是由于对自己太有自信，不晓得应该在诱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来一个三十六计作为上策，所以最终就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所以这点我们也可以从约瑟身上来学习。圣经上说，约瑟留在妇人手里的衣服就成了他，成了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控告约瑟性骚扰的一个证据，所以他就这样子去跟他的先生讲。那波提法听了以后当然就非常的生气，那就下令把约瑟关在监里。那这个监呢，监牢呢不是普通的监牢，是圣经特别讲说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是在波提法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我想大概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政治犯被监禁的一个地方。约瑟被关在监狱里面，可是神呢并没有就因此停止做工，事实上这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圣经上说，耶和华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里，所办的事都经过他的手。 就好像在波提法的家里一样。我相信监狱中的囚犯也是一样，因着约瑟而蒙福，因为他必然是以公平跟恩慈来对待这些囚犯。这个事情以后呢，埃及王宫里面的酒政，就是专门负责这个王所喝的酒，还有这个膳长，就是专门负责王宫的膳食的这两个官，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得罪了王，所以法老恼怒，就把他们下在约瑟的监里。我们刚刚说过，这是一个关政治犯的一个地方，所以约瑟就起来照顾他们。那有一天呢，约瑟就看到他们两个人愁眉苦脸的，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他们就回答说，昨天晚上我们都各做了一个梦，可是没有人能够解。那约瑟就跟他讲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出来，约瑟是信靠神的人，这是他个性中的第三个特点。我们记住，他的第一个特点是乐观进取，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他敬畏神，他第三个特点是他信靠神。他相信唯有安排万事的神能够解开这个梦中的奥秘，使人明白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也相信这个解梦呢是神所赐给他的恩赐，为要帮助他达到他的托付，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好像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这个梦中的启示，就是神跟约瑟中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法。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这个 Sigmund Freud， 他认为人们受压制而且没有办法宣泄的那些欲望或者是那些情绪呢，会用某种的方式在睡梦中，在晚上的睡梦中显现出来。所以他相信透过分析这些梦的内涵，就能够给精神病的患者带来适当的治疗。这是弗洛伊德的学说，这个学说是不是正确，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是专家，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呢，这跟圣经里面讲到神借着梦来启示人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不能把这两件事情去混为一谈。我个人相信在现今的世代，神呢很少用梦来做启示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的分辨，不要轻易的去自己解梦而以为这个就是神给你的一个默示。在圣经的例证里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看但以理书，看使徒行传，神如果用梦来启示的话呢，他会在梦中说话，会使人明白，或者他会差遣一个合适的人来向这个做梦的人讲解。所以酒政跟膳长就将他们的梦就告诉了约瑟，所以约瑟就为他们解释了。那三天以后呢，果然就照着他所说的就应验了。所以约瑟还特别请求这个酒政，这些我都不能详细讲，回去你们可以在圣经上看，都在圣经的记载里面。约瑟还特别跟酒政讲说，你官复原职的时候，千万在法老的面前为我求情，使我呢可以早日获释，因为我实在是无辜的。就没想到这个酒政呢，他出了监狱，他复了他原来的职位以后，把约瑟的请求就忘得一干二净。所以这样一来，约瑟在监牢里一等又是等了两年，可是约瑟他仍然的信靠神，他知道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他知道神绝对不会误事。最后呢，这个终于约瑟的机会就来了。有一天晚上，法老自己他连续做了两个梦，那到了早晨呢，他心里就很不安，他就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来，把所做的梦跟他们讲，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法老解梦。 那时候九正才想起来约瑟曾经为他解梦的事情，就对法老讲说，在你护卫长的监牢里面有一个希伯来的年轻人，他曾经为我解过梦，而且他讲的非常的正确。所以法老马上就差人去抓约瑟，那他们也就急忙的带他出监，所以他就装饰整齐来到法老的面前。法老跟他讲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讲解，我听见有人说你听了梦就能够讲解。那约瑟就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来回答法老。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约瑟对神的信靠，不是我能够解梦，而是神要借着我向你们启示梦中的奥秘，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约瑟就为法老解了梦，这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七只母牛跟七个麦穗的梦。他对法老说，神已经将所要发生的事已经指示你了，埃及遍地必有七个大丰年，然后呢随后要来七个大荒年，甚是可怕，所以你应当选择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派他管理埃及的全地，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就积蓄五谷，以防备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个地方被饥荒所消灭。那法老跟他一切的臣仆都以为好，都以这事为美，就封约瑟为宰相，治理埃及的全地。因为法老看出来，刚刚我们讲的约瑟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使他有聪明智慧，他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办理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这样子，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神赐给他管理的能力，使他在全地大饥荒中能够救济无数的百姓，不只是埃及人，而且是邻近国家的人民都蒙到约瑟的救济。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约瑟活出了他的使命人生，成了真以色列人的代表，使万民因为他而蒙福。可是神所最关心的还是他的选民以色列的全家。所以当饥荒威胁到迦南地的时候呢，雅各就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相顾呢，彼此观望呢？埃及有粮，你们去提些粮来，让我们不至于死。所以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去买粮去了。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的时候，约瑟一眼就认出他们，当他看到他的哥哥们都跪在他的面前向他下拜，他就想起了他年轻的时候所做的梦，现在呢那个梦就应验在他的面前。那就在那一刻，他豁然开朗，他忽然间明白他被卖到埃及地原来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在他的身上有另一个伟大的使命，这是他的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神给他两个使命，就是为以色列的全家来预备地方。那也就在那一刻，他完全的释怀，他不再计较以前他哥哥们的罪行，以前他哥哥们对他的虐待，他想如果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斤斤计较别人对我的伤害呢？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蛮有感动，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心中这个长久的怀恨，或者是长久的纠结，在神的光照中会忽然之间我们完全的释怀，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经历的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在几经波折之后，约瑟跟他的弟兄们就相认了，就彼此和好了。那约瑟要他们赶快回去，把以色列的全家 都从希伯伦再搬到埃及地来，免得在大饥荒中灭亡。那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讨论过，我们就明白神要在埃及的地方为以色列保留一块不受干扰的地方，让他的子民可以安息生养，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所以为了这个目的，神差遣约瑟为先锋到埃及做准备，这就是约瑟一生中的第二个使命。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谈到很多关于认罪还有饶恕的这个问题。有人觉得如果没有认罪就不算饶恕。在第四十五章的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当约瑟跟他的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痛哭，然后随后呢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认罪跟饶恕都同时发生的时候。如果约瑟不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们，他就没有办法完成他的使命，让以色列的全家都搬到埃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约瑟个性里面的第四个特性，就是呢，他能够顺服神的心意，他能够饶恕人的过犯。在后续的故事里面，圣经至少四次提到约瑟哭了，虽然他曾经努力的忘记他痛苦的过去，我们知道他给他的长子取名叫马拿西，意思就是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神使我忘了我的父家，但约瑟呢，绝对不是一个无情的人。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也应该是一个使命的人生，因为主耶稣给我们两个人生的使命，注意哈，使命的人生跟人生的使命，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传福音，所以训练门徒，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使命。我觉得使徒保罗对这一句话的诠释是最好的，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3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福音成为我们的生活，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主耶稣给我们另外的一个使命呢，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要使人活得有味道，因为这个就是盐最有效最重要的一个功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要照亮周围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我们中间的延续亮弟兄，那他给他今年才出生的儿子取名叫言玉光，就是言语光，言语光。所以呢，可见他的观念非常的清楚，感谢主。一个基督徒的日子，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日子应该是越过越喜乐，他的路呢应该是越走越宽广。所以将主耶稣的馨香之气能够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我深信一个基督徒的路绝对不是越走越狭窄，以致到一个程度就变成没有人能亲近你，变成你什么都看不惯，变成你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比你属灵，所以反而变成人都不能够亲近你。我相信做盐做光，主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们，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我们的路呢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的。那除了这两个主耶稣给所有的人的这两个使命以外，你是不是觉得神也给你一个独特的使命，只给你一个人的，没有给别人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约瑟一样。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是有这个可能性的。神给主耶稣在世上的使命非常清楚， 你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给使徒保罗的使命是将福音传在外邦人的当中，神给戴德生的使命是中国人，这些使命都是给他们个人的，而且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应该思想，神给我们个人的，只给我一个人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去求问神，他会逐渐的让你明白，就像他使约瑟明白一样。在 San Diego 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叫吴光勇，他现在退休了，吴光勇牧师。他呢，神曾经给他跟他的妻子跟美宝，他的妻子一个很独特的使命，就是你要到远地去传福音。可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在 San Diego 也买了房子，那也开了一家餐馆，而且做得挺好，所以他的生活呢就过得非常舒适。可是他就不心里就不喜乐，他就心里就一直有亏欠。这个不是神呼召我，神不是呼召我在圣地耶戈过得很舒服。所以他就祷告以后就毅然放下他很成功的生意，他就成为一个宣教士，他跑到海参崴，他跑到塞班岛，他跑到南美洲，就找那些特别偏僻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托付。除非你能够完成使命，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讲到完成使命是我们人一生最大的一个满足。所以约瑟的故事就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去活出使命的人生。我们稍微的温习一下他的个性，他乐观进取，他不被这个困难的环境，他不被这些苦毒所捆绑，他敬畏神，特别是受到引诱的时候他知道逃跑，他信靠神，他也顺服神的心意，他也能够饶恕别人。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最后我想用预备地方这个思想呢来做我今天信息的结束。有一次我听到我们中间的拉杰姐妹她的一个见证，她说呢，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上个主日在我们中间，今天也在我们的中间。她的母亲为了家人，为了给家人预备一个地方，所以她就一个人先到美国来，非常辛勤的做工，不辞劳苦，好让他们一家全部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受感动，预备地方非常的重要。我也想到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向门徒所说的话，他说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约瑟为以色列家所预备的地方是暂时的，是埃及地，是暂时的。可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却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像约瑟一样也能够活出我们的使命人生。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